肖牧师、师母，还有各位同工、各位兄弟姐妹们，主日平安。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上一周发生的，震天动地的惊动这个世界的一个事件，就是发生了俄乌战争。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那里。对，因为战争会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士兵，还有百姓这样的死去，还有这样的流离哈。那我们的一位宣教同工、宣教士家庭也在乌干达吉普那里宣教。刚才谢谢肖牧师为他们讲出了这样的祷告啊。战争还有饥荒、瘟疫，这些都是末世的征兆。那么我们生活在末世的基督徒究竟应该怎样生活呢？使徒彼得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守警醒祷告，彼此切实相爱，要互相款待。那今天我就特别想对互相款待这一部分的内容进行分享。首先，我们的神他是一位乐意款待的神，真的是，如果神不是款待我们的神的话，我想今天我和大家都没有资格在这里向我们的神献上敬拜，所以这一点就是最好的见证。另外，神所呼召的信仰的祖先亚伯拉罕，他也是一位乐意款待的人，所以他在不知不觉中就款待了、接待了神和天使。那我们作为神的百姓，作为信仰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应当来效法我们的神，以及我们信仰的祖先亚伯拉罕，过上乐意款待的生活。那问题是，我们究竟用什么来款待人呢？首先，我们要用怜爱来款待。申命记10:19说到：“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这是神对他的选民以色列百姓所吩咐的命令，就是你们要怜爱寄居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怜爱寄居的呢？因为寄居的人实在是需要很多怜爱，需要很多帮助。在新的环境当中会遭受许许多多的困难，这样的对环境的陌生，以及在新的环境当中的孤独还有不安等等。所以怜爱寄居的帮助他们，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另外一个缘由，就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也曾经做过寄居的。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曾经在埃及寄居过寄居的生活400多年，倘若做过寄居的这样的人，实际上就很容易理解当下寄居的人。我记得我刚刚来到美国那前两年，真的是过了很挑战的生活，因为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然后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环境，离开彼此相爱的同工，然后来到这个非常陌生的环境，一个新的文化当中。那个时候夫妻生活、子女教育还有其他的方方面面都遭遇了许许多多的这种挑战。我想可能我们当中也有不少人也是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也会经历这样的挑战，因为你我都做过寄居的人，过个这样的寄居的生活，所以对那些与我们拥有相似经历的人怎样呢，就会感同身受，就会产生共鸣，而且产生对他们的怜爱，也会伸手去帮助他们。由此可见，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并不会局限在我们自己身上，因着我们所经历的痛苦，我们会产生一种怜爱，还有这种感同身受的同感，还有这种帮助会从我们身上自然而然地去流淌到别人身上。所以从我们自身的经历中会产生帮助他人的那种能力，而我们所自身的经历可能是好的经验，也有可能是不好的经验，可能是成功的经验，也有可能是失败的经验。 我的经历还有产生的共鸣，就会萌发出一种怜爱，这种怜爱会激发我们去服侍他人，会产生这种服侍他人这种动力、这种能力以及这种安慰。所以怜爱实际上是我们和对方一起经历痛苦，怜爱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爱，而是和对方一起经历的那种痛苦的爱。所以我的经历、痛苦的经历会产生怜爱，产生我们去款待别人的力量。有的兄弟姐妹就会想啊，为什么我的人生有这么多的痛苦？为什么让我去遭受别人没有经历的痛苦？或者说别的人可能就经历了一两件事情的痛苦，为什么我的人生偏要经历那么多的痛苦？我要说，如果这些痛苦不是因为罪遭受的痛苦的话，那么这样的痛苦当中一定有神良善的旨意。当然了，并不是说我们的人生越曲折，或者我们遭受的经历痛苦越多，我们就一定会产生怜爱，一定会成为款待别人的人，那倒未必。有些人经历了苦难之后，可能心就会变得更加顽硬，可能会变得更加自私，性格可能也变得更加糟糕，甚至向所有的人关闭自己的心门，带来破坏性的影响。但是却有一些人经历了这样的痛苦苦难之后，会变得更加谦卑啊，变得更加渴慕主，愿意来亲近主。显然后一种经历的人，哎，这种经历是怎样呢？是神的恩典。经历了这样恩典的人，就容易产生怜爱，容易产生款待的心。而我们这样的痛苦，这样的款待，实际上是可以医治别人，也可以医治到我们自己的。那个医治的能力呢，就隐藏在其中。所以当我们经历痛苦的时候，哎，在我的心中就可能产生怜爱别人、体谅别人的那种空间，那种心理的余地怎样呢？哎，就会产生出来。所以当我的痛苦和别人的痛苦相遇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产生新的视野，重新审视自己的痛苦的这种新的视野，不让我们再陷入在这个痛苦本身当中，不是被自己的痛苦所捆绑，而是从那个痛苦当中出来，而是从那个痛苦当中退出一步，然后重新去审视自己的痛苦，重新去解释自己的痛苦。我觉得人在我们人生当中如何解释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遇到事情全是负面的解释，但也有些人遇到事情之后怎样呢？他就会正面的解释。根据你如何来解释你所遭遇的痛苦和事件，实际上对我们产生不同的影响，而这个影响是巨大的。当我们款待别人的过程，实际上哎，就是款待自己的过程。当我们去想去医治别人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医治自己。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们就会领悟到，我或者我们家庭所遭受的那个痛苦，所遭受的那个事情，那个痛苦是世界巨大的痛苦当中的非常微小的一部分。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每当我们遭受痛苦的时候，我们不会白白的遭受痛苦，这种痛苦会使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遭受的痛苦，而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遭受的为我们遭受的痛苦的时候，我们那个痛苦就会因着耶稣基督遭受的痛苦当中，哎，我们的心就会变得开始融化，哎，在那个痛苦当中，我们就会怎样呢？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开的新的道路，然后我们那个憔悴的生命或者软弱的生命就可以开始复苏起来。所以当我得到医治的时候，对方也得到了医治，我的经历还有我的痛苦，我的医治，我想说绝对不会局限在或者停留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是从我们身上怎样呢？不断不断地扩散出去。这个时候你我所经历的痛苦就是一种宝贝， 就是我们拥有的属灵的财富。这本书我想有一些兄弟姐妹可能读过，富商的治疗者，作者叫做卢云，他曾经任教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非常出名的一位教授。他在1986年的时候，他就应方舟团体的邀请，进入到一个残障人士生活的一个团队，一个家，就是一个这样的非盈利机构，叫做黎明之家。去到那里以后，他就这样呢，去服侍那些残障的人士，各种各样的残障的人士。我们容易想，好好的一位大学教授，而且是名牌大学的这样的教授，不好好的教书，太可惜了。但是这位教授卢云，他经历了这一段人生经历之后，他是如何告白的呢？他说，好像是我在服侍这些残障人士。的确他是在服侍这些残障人士，但是他说他在服侍这些残障人士的时候，自己空虚的灵魂，还有那个绝望的人生，受伤的那一面，却得到了很好的医治。因此写出来的一本书就是这本书《富商的治疗者》。神对选民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怜爱寄居的，没有说你们要去同情寄居的，就说这种款待一定要出于爱。这种款待若不是出于爱的话，甚至有可能去伤害到对方，仿佛是强者帮助弱者的感觉。这样的强者的强大的爱，包括我们父母当中有的时候给子女的爱，有的时候也是出于这种强大的爱，实际上有的时候这样呢也会伤人的。这样的帮助和款待容易丧失医治的能力，所以不是用同情，不是用强大的爱，而是用怜悯的爱。而这种怜悯的爱，正是耶稣基督还有我们的神不断地向我们显明出来的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创造主神，宇宙的创造者，但他却以最微弱的样子，以婴儿的样子来到这世间，降生在马槽当中，以人的样式，以仆人的样式，然后骑着驴驹子进入到耶路撒冷城，最终这样的又以囚犯的样子被钉十字架死去。我们为什么相信这位耶稣呢？因为当我们相信这位耶稣的时候，在这位耶稣里面有医治的能力，有感动，有眼泪。正是因为耶稣基督对于我们的这种怜爱，所以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我们得到了救援，我们得到了灵魂的满足，我们受伤的内心得到了医治。所以在圣经的旧约新约当中，圣经多处在告诉我们，我们所信靠的神，他是用怜爱来款待我们的。五饼二鱼的事件，耶稣出来看，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许多的道理。因为怜悯的爱，所以耶稣用五饼二鱼的神迹款待了他们，耶稣用话语来教导了他们。罗马书8:3说，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因为耶稣知道我们软弱体，肉体软弱不能行律法所要求的，所以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怎样的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所在。所以我们了解十字架意义的时候，常常会读的就是以赛亚书53:5，这些经文就告诉了我们神是多么的体恤我们，怜爱我们，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着耶稣基督他受了刑罚，所以在刑罚下的我们，恐惧中的我们却得到了平安。因着耶稣基督受了鞭伤，所以受伤的我们就可以得到医治。 我们耶稣基督他出临的时候，他没有作为审判者来审判我们，不是一来以后一直指责我们，你这儿做的不好，那儿做的不对，他不是惩罚者，而是代替我们受接受惩罚的一位。耶稣的鞭伤里有医治的能力，我们的神就是医治的神，耶和华拉法就是医治的神。同样，我们受伤的这种内心，这种伤痕，实际上也带有医治的能力的。所以神为什么吩咐以色列百姓，曾经做过400多年，过了400多年寄居生活、奴隶生活的他的选民以色列百姓，来吩咐他们要去怜爱寄居的呢？因为知道他们在过寄居的生活的这期间当中，他们遭受了不可言喻的痛苦。基于这种寄居者的痛苦，所以耶和华神吩咐他的选民，如今你们也要去怜爱那些寄居的人。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要学会怜爱别人，我们要学会怜爱邻舍。你知道吗？越靠近末世，人的爱心是越荒凉的，人是越来越自私的。所以在这个末世，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人们就是不断地去升高自己，主张自己有钱有权或者有能力。但是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基督徒呢，就应该以基督的心为心，要用自己的伤痕去拥抱别人的伤痕，用怜爱来款待别人。特别是我们要款待那些在黑暗中的灵魂。这样2年多来的疫情，很多人陷在抑郁当中，很多人生活在黑暗的势力当中，我们要对他们产生一种怜爱，去帮助他们，去为他们祷告。那些受伤的灵魂、贫穷中的灵魂，我们要向他们伸出怜爱，这样的怜爱的手、帮助的手和款待的手。倘若你我所遭受的痛苦的经历没有使我们产生出这种款待的能力和力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所遭受的痛苦就会变得毫无意义，甚至会变成苦水，成为我们一辈子一生不断的埋怨不平的借口。但是奇妙的是什么呢？神让曾经寄居过的以色列百姓去怜爱现在寄居的人，这样既医治了曾经寄居过的以色列百姓，也会医治当下的寄居者。所以愿你我所经历的苦难也好，经历也好，伤痕也好，孤独也好，特别是我们遭遇了真的是百年不遇的这样的2、3年的这样的疫情生活，我想这些都会成为我们非常非常宝贵的属灵的财富，会成为我们款待别人的资源。所以就让这些怎样呢？我们用这些资源来一同去怜爱那些需要款待的灵魂。阿们。其次，我们要用筵席来款待。路加福音14:12-14，耶稣又对请他的人来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们，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我们看一段这个经文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觉得和我们的实际的生活相离的比较远一点哈，就不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父子的邻舍，我们还去请谁呢哈？我们容易这样的想哈，我们经常请的都是这些人哈，对，然后请了他们呢，他们会报答。还有这句话，报答也不错呀，好像礼尚往来的话，也是我们增加感情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如果你真正了解了款待的深层的意义，你就能够理解这段话语。款待的深层意义在哪里？款待就是不期待报答而进行的爱。我再说一次，款待是不期待报答而进行的爱。通常我们什么时候感到失望呢？为对方做了什么，但是 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或者所期待的报答，这个时候我们是容易失望的，有期待就有失望。所以当我们要去款待别人的时候，你最先要放下的就是那一份期待的心。款待不是交易，款待不是计算，款待不是期待得着什么报答。所以耶稣在这里劝勉我们说，你们倒要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你没有什么可，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的。小的时候有一段很痛苦的经历哈，就是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初一的时候，我父亲呢得了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哈，所以就不能够继续做他的工作。而我父亲以前做什么工作呢？他是我们那个乡里的那个武装部部长哈，管什么呢？管这个民兵的训练和招募这个军人哈。对，那那个时候这样的，除了上大学之外，这是其次的比较好的出路，在农村。所以当我父亲在做这个武装部部长的时候在呢，我们从邻舍还有从我们的认识那亲属认识的人那里得到了很多很多的款待。对，因为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去参军，然后以后参军回来以后有个好的工作。但是当我父亲因生病退居二线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读初一，我知道了什么叫做人走茶凉的感觉。我就知道过去的那个款待不是真正的款待，是带引号的款待。你知道吗？我上大学以后，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迎接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神对我的款待的爱。从哪里得到？从那些牧者们身上。我和他们非亲非故，他们也是宣教士来到了中国，然后这样的就用神的爱单纯的来爱我。我是被这份感动，被这种款待所感动而迎接耶稣为救主的，不是因为知识，不是因为知识，我知识上那时候是蛮骄傲的。我放下了心中的骄傲，因为这样的活着的爱，这种活着的款待，让我知道神就是活着的神，他的爱就是活着的爱。所以这种款待的爱让我感动，让我令人难以忘怀，也让我进入到了恩典的世界当中。而我们末世，我们的末世生活在消费主义文化盛行的时代，好像所有的一切都在进行交易买卖，所有的事情都变得商业化，通过这件事情我能够得到什么，往往是从这个出发点去衡量考虑。倘若判断我从对方那里如果没有得到报答的能力和机会，人们就干脆会把对方从自己款待的对象领域当中挪出去。那我们基督徒应当如何生活呢？我们效法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和这个风气吗？我们看到真的是万物的结局近了，这个末世越来越丧失这种款待的精神，世界全这个各地各国都在怎样呢？不乐意接待难民，不乐意接待新的移民。在美国这个地方也是很多反华的事件、反亚裔的事件不断的这样的发生，根本的原因就是逐渐丧失了基督教的核心的精神，就是那个款待的精神。所以社会变得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对立，非常的纷争，非常的攻击。那在世界政治领袖当中，我一直的尊敬的一位领袖，就是刚刚卸任的德国总理，那位女性的总理哈，默克尔哈，她在德国做了16年的总理。当他要接受难民的时候，他的幕僚还有国人还有世界很多都反对，反对怎么能这样的来接受难民，夺走我们工作的机会，给我们这个社会国家带来负担。但是因为我想他可能是因为牧师的女儿，所以在他的内心的深处还保持着那份款待的精神，所以他很好的接收了几百万的难民，而且怎样呢？而且他很好的 消化吸纳了这些难民，最终帮助这些难民怎样呢？都步入到了德国的正常的社会当中。所以这样的一位领袖卸任的时候，他成为全世界都非常尊重的政治领袖，与许多领袖不一样。包括我们中国大陆也怎样呢？也是非常，老百姓也是非常喜欢这位领袖的。所以这种款待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款待的精神实际上是感人的。我自己也经历过这种款待的这样的精神。在我开拓在北京开拓教会的时候，刚刚开拓教会的时候，那是1990年，有一次我去到韩国教会去拜访，然后参加了完他们的主日崇拜之后，他们安排我到他们一个小组里去参加他们的团契，他们叫做牧场。而这个小组这个团契就非常的特别，他就有特别的充满了一种款待的精神，来到他们当中的那个新人，他们格外的照顾，用那种怜悯的爱，那种款待的精神这样来照顾他们，所以称他们为 VIP。 他说今天我们的 VIP 是某某某弟兄，而作为我是作为从中国去的一位远处来的一位客旅，所以 也成为他们款待的对象。他们用非常丰富的美食来招待了我。更感人的是，当这个结束的时候，那个组长悄悄地拉到我到他的房间里面，然后再拿出一个信封，他说你在中国牧会，在这样的不自由的这样的环境当牧会实在是很辛苦啊，这一点点的钱呢，你可以买你所需要的东西带回国去。我和他们非亲非故，而且这一生只有一次见面的机会，就是那一次，我到目前为止再没有机会再见他们。但是就是他们以款待的精神，这种款待的爱来服侍我的这个事件，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令我非常的感动。这已经是20几年前的事情，所以这种款待也激励我去款待别的人。就在北京服侍的时候，我去款待那些贫穷的神学生，我去款待那些来到我们当中过着非常贫穷的那些宣教士的生活。实际上这就是款待的精神，不期待领受使给的款待怜爱，然后你接受了之后又怎样呢？把这种款待的精神再传递给下一个人。这就是一环接一环的这种款待的精神，实际上就是我们基督教的精神所在。实际上这就是恩典的延续，不是吗？实际上这就是神国的扩张，实际上这不就是宣教吗？这就是宣教。路加福音14章还有这样的经文，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我们说用筵席来款待，而这种筵席不单单指的是我们吃饭的筵席，更指的是救援的筵席。在这段经文的前面，那些曾经认为自己有资格参加筵席的人，可以坐在首位的人，就是那些律法师法利赛人，最终怎样的没有一个得偿主人的筵席。而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最终却进入到主人的筵席当中。实际上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得救不是靠着律法和行为，而是靠着100%的神的恩典，我们是靠神的恩典得救的。而我们已经得救的人是已经得到了款待的人，已经先得到了神的款待，我们也无法去报答神对我们的款待。而我们去如果是有的话，那就是我们去款待那些当下需要款待的灵魂。反复强调，款待不是计算，不是消费主义的这种款待，而是出于恩典的款待，出于神救恩的感动的款待。实际上信仰生活也正如这种参加筵席，也会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认为怎样呢？哦，我有权利，我有资格啊，我有力量，我靠着自己的行为得到款待，参加这个筵席。还有一种人是这样的，我没有资格， 靠我自己，我没有资格得到这样的恩典，得到这样的款待，这一切都是靠着主神的恩典，所以使我参加了筵席，使我参加了救援的筵席。所以这就是怎样呢，蒙受这样款待的人，他就不会期待得到什么报答，会怎样呢，会把这种款待的精神继续延续下去。实际上款待和信心是相辅相成的，就如同实体和影子一样。我们信仰的祖先亚伯拉罕，他用信心和款待生下了应许的儿子以撒，对吧？99岁的时候，他因为款待天使，对吧？不知不觉中款待天使，然后这样的神应许，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儿子，对吧？这是他的信心和他的款待。耶利哥城的妓女拉合也是因着信心和款待，使自己的家得到救援。他说：“我相信你们信靠的人是上天下地的神。”然后款待招待了那两位探子。所以信心和款待的生活，他们俩是紧密相连的。信心是我们得救的根据，而款待是我们得救的生活。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生活一定是相互调和的，调和的。真道在我们里面一定是调和的，调和出我们的生活来。在旧约里面反反复复地强调说，你们要去款待那些寄居的孤儿啊、寡妇啊，啊，神反复地说，如果你们这样不生活，你们即使来到我面前礼拜也不会悦纳。得救的我们要用我们的行为款待的生活，要用这样的筵席、救恩的筵席来款待人。所以你不能说口里说我信心很好，哦，每天灵修亲近神，你却不够款待生活。这不是神的儿女应有的生活的状态。当然款待不是得救的条件，但一定是我们得救的见证啊，一定是的。所以款待它不是计算的，是恩典的，是救援的正常的反应。因为我蒙受了款待，所以我当然我就蒙受感动，我就蒙受感恩的心，然后从我身上不断的流露出去。所以我们说款待的生活不是抽象的，实际上它是一个牺牲的，是一个爱的实践的，有行动的，有具体的这样的生活。在消费主义盛行的这样的时代，有些人甚至把教会也当作消费的场所呀，把教会当作我来到教会我能得到什么服侍。当然慕道友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我们过了几十年十几年很多年的信仰生活以后，还认为我来到这个教会是为了消费教会，这不是基督徒神的儿女应有的生活的样式，这不是与救恩相称的生活。所以在这样的万物的结局尽了的这样的末世中的末世，愿你我能够过上用筵席来款待别人的生活。你要知道，唯有耶稣基督是这个时代的盼望，而耶稣基督是希望通过教会，通过兄弟姐妹来展示这个时代的盼望的。第三是用礼拜来款待。在约翰福音4章里出现的人物撒玛利亚夫人，她是一个被人轻视的、被人孤立的一个存在。因为在中东最炎热的时候，最炎热的这个地区，她正午一个人独自来雅各井旁打水，你就能够看到这位夫人是不受人待见的一位夫人。所以耶稣就想款待这位夫人。犹太人是甚至连撒玛利亚的土地都不愿踏入的，所以他们会绕过约旦河东，宁愿走6天的路程，去加利利的时候也不愿踏入撒玛利亚的地区。但是耶稣基督为了款待这一位撒玛利亚夫人，他圣经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就是耶稣定义要去款待这个夫人，所以和他进行对话交流。而对话交流的话题是什么呢？活水。因为知道这个夫人她非常的饥渴，她没有灵魂的满足，所以通过活水的话题就告诉她，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这就是雅各精髓的，凡和我所吃的水就永远不渴，在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样的告诉他，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活水的泉源。而马上后面谈的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礼拜的问题。突然提到了礼拜的问题，女人就问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哎，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当时撒玛利亚人他们是在基利心山礼拜，而犹太人是在圣城耶路撒冷礼拜，这也是因为政治上的纷争而产生的。那么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就不来往，犹太人就排斥撒玛利亚人，犹太人就把自己款待的领域、款待的对象这样的有意的去缩小了。神是希望他们作为祭司长的国度去款待万族万民的，但是他们却把这个款待的对象和领域有意的去缩小了。所以我们也要时常注意这一点，是不是我们也阻挡了他人蒙受神款待的道路呢？我们是否是也把特定的族群或者特定的人群，把自己的款待的对象、款待的名册、款待的领域里移除了呢？我很感谢的是，我们教会有一份款待的精神。对，我们教会就是大家的教会，也在支持我们的宣教士。对，若不是出于款待的精神，我想就不会有这样的施给的精神。而且我也知道我们教会对这样的宣教也是非常有心意的。那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这个问题就出在这个应当的问题。神并没有说只有在耶路撒冷礼拜，我们的神是从来不设立这个中间隔断的墙，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不断的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人是怎样的，不断的去设立这个中间隔断的墙，不断的筑墙的。但是我们的神他不设立任何墙。但是我们看到现实，哦，因为神学观点稍微有点不同，哦，因为洗礼方式稍微有点不同，因为对圣经的理解稍微有点不同，就主张应当的理由。而因为这个应当的理由就怎样呢？筑墙。兄弟姐妹们之间就可能产生纷争，教会就可能产生分裂，这不是主耶稣基督希望的。耶稣说，夫人你当心，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看到他们想以这个地方来区分，但是耶稣却是什么呢？不要以地方来区分，把礼拜的场所来局限。同样我们也不要以血族这样的血统民族来局限，礼拜本身就是希望万族万民都来到神面前，来到神的殿当中，接受神的款待。所以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八节这样说道，说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时候已经到了，万民万族都聚集来到神的殿中，看到神的荣耀。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不单单是不受场所的局限，也不受时间的局限，如今就是了。也就是说，我们不单单星期天安息日来到神面前敬拜，我们周一到周六每时每刻都可以来到神面前敬拜。耶稣不再受时间的局限和场所的局限来接受我们的敬拜，超越了这一切。但是有一点，他却对我们的敬拜的心态却提出了一个必须的要求，说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是要求我们用心灵来敬拜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我们的全身心灵来到神的殿当中，就是这样呢，用我们的知情意身心灵，用全然的向神献上礼拜。用真理礼拜是什么呢？不能随意的礼拜，而是以真理的话语为根基来礼拜。而只有这样的礼拜才能够使我们得着灵魂的满足， 而且只有这样的礼拜，使我们受伤的内心才能够得到医治，才能够使我们这样的罪问题，捆绑我们的罪问题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所以我想说，礼拜实际上是神款待我们的方式。你是的，我们甚至向神献上礼拜，正是神向我们款待的方式。大家想象一下，神为什么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了活水的话题之后再谈论礼拜的问题呢？因为神知道唯有礼拜才能够使得她解决丈夫的问题，解决灵魂的满足的问题。在疫情当中，实际上我们礼拜也在面临着大大小小的挑战不少教会都是如此，一会儿线上，一会儿线下，对吧？一会儿隔离，一会儿封教会，一会儿开放教会。像我们都是希望怎样呢？来到现场礼拜，对吧？来到现场听牧师讲道。为什么？因为人是需要交流的，人是需要面对面的，人是怎样呢？人是有温度的，应该传递温度，对吧？所以呢，当我们因着疫情遇到这样的礼拜的这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应该领悟到，这实际上怎样呢？实际上魔鬼撒旦他也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攻击的环节之一就是什么呢？礼拜的环节。礼拜的环节，让我们的礼拜怎样呢？随意的礼拜，不带着渴慕的心礼拜。这个时候怎样呢？我们和神的关系就不那么亲密了，不那么亲密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实际上神呼召我们，正是呼召我们成为礼拜者的。神为什么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带出来呢？告诉他们，他们要到旷野，在那里敬拜神。大卫他就是一个礼拜者，你知道吗？大卫被这个扫罗追杀，被自己的儿子亚撒龙追杀的时候，他在旷野流离彷徨。但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大卫他唯一不愿放弃的就是什么呢？对神的敬拜，对神的敬拜。所以你从那个诗篇里面很多地方，你就能够看到大卫他是多么渴慕对神的敬拜。他说，有一件事情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赞扬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他说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你看看，大卫他是一个时常寻求神的面的人，他是非常渴慕，希望自己一生一世都能够居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的人。大卫实际上他遭受了许许多多的艰难，许许多多苦难，但是他在这样的苦难当中，在这样的艰难当中，他把这些苦难都升华成为了对神的赞美和对神的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你多么软弱，甚至你犯下了罪，都不要放弃对神的礼拜。因为你我要知道，这是我们蒙神款待的道路。礼拜是我们蒙神款待的道路。既然我们知道这是蒙神款待的道路，我们知道了礼拜的重要性，我们对那些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礼拜的人，我们是否是也用礼拜来款待他们呢？如果是相爱的人，夫妻之间，恋人之间，新郎新娘之间，那圣经里常常把耶稣比喻成新郎，把我们比喻成新娘。如果是新郎新娘的话，他们之间是非常渴慕相见的，不是吗？如果不相见的受不了，对吧？所以我们与耶稣基督相见的那一时刻，就是礼拜的那一时刻，是与神相会的时刻，是我们从神那里蒙受款待的时刻。既然礼拜是我们从神那里蒙受款待的道路，我们款待别人的方法，最佳的方法就是邀请他们来参加礼拜，让他们和我们一道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领受神的款待。所以礼拜可以说是最高的款待，它也超越了食物上的 款待、食物的这样的筵席。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疫情当中的艰难的时代和艰难的时刻，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不方便的，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今天的话就教导我们，我们要超越环境，超越疫情的这样的环境，我们要超越时间，然后怎样呢？来到神面前敬拜他，因为这是神款待我们的方式和渠道。所以我们来到殿当中怎样呢？我们就要用自己的全身心、身心灵、知情意，全部怎样呢？来到主面前，奉献到主面前，然后用心灵和诚实献上蒙神悦纳的礼拜，要成为那个最好的礼拜者，要成为那个最迫切的与神相会的那个礼拜者。而且这样呢，用那种勉强人进来那种迫切的心情去邀请人来到殿中，一起来领受神的款待。总的来说，我们的神他是一位款待的神，真的是我们的神是乐意款待我们的，所以他不按照我们的过犯和罪孽来对待我们。耶和华是满有怜悯的爱，满有怜悯的爱，他是一位款待的神，是一个怜悯我们的神。而神所拣选的那一位信仰的祖先亚伯拉罕，他也是一位乐意款待的人，就是让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信仰的后辈这样去效法亚伯拉罕的那种款待的生活。而使徒彼得在末了万物的结局进了的这个末世中的末世，吩咐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做基督徒的，让我们怎样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互相款待。今天你我用什么来款待人呢？按照今天的话语，用怜爱来款待。正如过去吩咐曾经寄居过的以色列百姓用怜爱来款待寄居者一样，用筵席来款待。这筵席不单单是我们这样的用美好的美食来邀请兄弟姐妹、慕道友，也是邀请他们来参加救援的筵席，用礼拜来款待。因为礼拜是神款待我们的方式，礼拜是最佳的款待。因此我们自己带着心灵和诚实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领受神的款待，沐浴着圣灵的临在，沐浴在与神相见的那种甜蜜的时刻，然后怎样呢？我们对那些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礼拜的那些流离彷徨的灵魂，也邀请他们来到神的殿当中，一同向神献上礼拜，从而得到神为你我所预备的那种款待。阿们。好，我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要谢谢你成为乐意款待我们的神。主啊，是的，你没有按照过犯和罪孽对待我们。耶和华，你是满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恤。主啊，也谢谢你拣选亚伯拉罕为信仰的祖先，因为他是一个乐意款待的人。主啊，就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这些生活在末世中的末世的基督徒们，能够去遵行使徒彼得所吩咐的命令，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互相款待。主，是的，今天我们愿意接受你的吩咐和命令，让我们用怜爱来款待，用筵席来款待，用礼拜来款待。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